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尊荣比这个尊荣更高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亚伦是代表侍奉的人。亚伦今天在神的眼光中，不要忘记，神做了他的产业。神把什么都给他，把职任给他，把他需要供应都给他。最后神说，我把我自己也给你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司不真他看见一个侍奉神有多大多么的荣耀。他有一次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，一直降到君王的地位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许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，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那么好了，所有我家里最好的儿子，要么做医师，要么做律师，那么最不好让他做牧师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吗？这个不对的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所有侍奉神的人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神所拣选的侍奉他的人，你看见说，像摩西是俊美非凡，你去看全世界最好的头脑是用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是侍奉神的荣耀。你现在看见侍奉的神的荣耀，你要知道说，这是神给你尊荣，神给你一切，神给你所有一切的装备。所以人误会你，攻击你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是神在那里为亚伦表白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当你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神，我们会心会失望。但是你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看，尤其是在旷野里面，你知道当人慢慢发现自己是绝症的时候，人的性情慢慢就不好了，慢慢就暴躁了。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人已经神的判决，死的判决都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一个一个的要倒下的，他们知道没有明天。所以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可以了解那些人里面的心情，那些暴躁的情形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，我们要问说，在这个情形里，你还要侍奉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很多人起来侍奉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喜乐，尤其刚刚神学院出来，也许或者刚刚怎么样，哦，真的心这个满腔热血要来侍奉主。但是等到你和弟兄姊妹接触以后，你看许多难看的脸色，你听见许多难听的声音，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怀疑说，我的路是不是走错了呢？如果我在别的机关，可能我不需要这样。但是当你在那里侍奉主的时候，你实在觉得，还有的人说你为什么擅自专权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是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，但是有没有被肯定的？不一定被肯定。所以这个就是亚伦嘛，你看见吗？亚伦真的很辛苦，实在很辛苦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肯定他？没有，他们攻击他，他们误会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要晓得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时候的安慰。你想想看，那个等于是一个大，你这个大，这个是个大的辩论，你像250个人。还有呢，可拉的的确他掌握群众资本了，所有全会众都跟着他走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最孤单的是哪两个人？是一个是亚伦，谁？还有一个就是摩西嘛。你看大势已经都跟着他们去了，如果不是神与他们同在，那真的他们两个人算什么呢？所以等到最后，你看神给亚伦的安慰是何等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主给你职任，让你来侍奉的已经是赏赐了，然后有许多的资源，有许多利未人帮你，这实在是恩典，然后给你有宽阔的肩膀，你能够有担当的责任，然后再给你看所有的需要，主动供应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的赏赐赶不上一个赏赐，就神自己做我们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当加勒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他们打发探子出去，你看见所有，你发现所有那个迦南美地的土壤最好的是在哪？在希伯伦。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希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。讲到迦南跟产业发生关系，讲到迦南中的迦南，那什么？那就是迦南地的上好，那么那里才有亚拿族人，那里才有得胜者的护照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可以看就清楚了。当我们看见整个这个他们经过了大的震荡以后，那现在这些话乃是对亚伦安慰的话。那么然后下面当然神也对摩西说话，那对摩西说话的时候是为着亚伦来预备的，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个利未人，他们不是从以色列人中间取出十分之一就给他们为业吗？但是不要忘记的，他们从他们十分之一里面还得要取出十分之一来，那么这样呢是要给谁呢？要给这个亚伦的。所以第32节，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来。所以那么那些治好的最好的结果要给谁呢？要给亚伦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，因为是亚伦受误会，还有摩西受误会，所以呢你看见下面就有了这一段安慰的话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就到了19章呢，很可能是慢慢的，你看38年呢，根据诗篇91篇，那么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，那么你仔细读内容呢，91篇多半也是摩西写的。但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学了一个功课，当他看见一个人倒下的时候，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这个911那天呢，你知道9119月11号不是那一次，如果你们真的在纽约的话，在纽约附近你们看那个景象真的会害怕的。但是呢那个时候有弟兄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说他们找到另外一个911叫他们得的安慰，那就是诗篇91篇1节911。那么这个911什么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会欣赏这一篇诗篇如果你不是和摩西一同从飘离的旷野经过。你看看弟兄姊妹，他不要忘记啊，他是一个80几岁的人，他看见那些黑发的人一个一个的倒下，你不能叫他没有感觉，当然有感觉。到了一定年龄，如果真的白发了倒下，那有大道理，有的很多是自然死亡的。但是很多人都因着罪的缘故，因着审判的缘故，一个一个的倒下。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多少人倒下，不要忘记这是差不多200万人，老的一代要全部倒下的。那你想想看，摩西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是他们把他们带出来的，也是摩西一个一个去埋葬他们。当摩西一个一个去埋葬他们的时候，你看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所以他说，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，1000人扑倒在你右边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可拉后裔那次是1000人啊。你如果去看那个后来摩亚女子不是诱惑以色列人，也是20000多人啊。所以1000人倒在你的旁边，1000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只有摩西能够形容那个感觉的。所以落在神正直行政的手底下实在是可怕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摩西能做什么？摩西只能像彼得的书信所说的，我们应当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漂流了，错是谁犯的？是百姓犯的。但是不要忘记摩西跟亚伦要跟着漂流，到了一个时候他们把他们孩子当作孩子要抱到迦南地区，结果他们不认他们的父母。可拉后裔那次如果不是神的刺激的干涉的话，如果不是神的表白的话，弟兄姊妹你看见连这个摩西亚伦都不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，你可以想象到慢慢年日推滚，然后慢慢飞滚，然后慢慢你看见慢慢越往后你看见倒下的越多，越一排一排的埋葬，一排一排的倒下， 那个情景你能够想象得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你到处都是死尸的时候，你不记得吗？圣经说，你如果读民数记起的接近营的时候，怎么接近的？所有的大麻风都要出到哪里去？都要出到营外去。所有碰到死尸的呢，通通要出到营外去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死尸是你亲人，有的死尸是你兄弟姊妹，你不能不碰他们。你只要碰了以后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的结局是什么？你就到营外去了。那不要忘记，神当初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漂流在旷野38年，就证明说我已经与你们疏远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神的同在还在。你若仔细读圣经，神的同在还在，约柜还在，会幕还在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约柜在，会幕在，如果你和会幕疏远了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现在因着你不洁净了，那你不洁净怎么办？不洁净你只好到哪里去？只好在营外。在营外，弟兄姊妹，你当然就不在神的同在的范围里面，你就等于真的就在外面的旷野，没有保护，你就这样也许就这么倒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不在神的同在里面，你就失去保护了。所以你看你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说，你今天一不洁净了以后，好了，这个不洁净不是你啊，因为你他们一个个倒下，你还没有倒啊。但是你一不洁净了以后，结果呢，你就不能在营内了，你一定要到营外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营的外面保护在哪里？在营内你起码还在云的保护底下，在营外你就失去保护，你失去保护了以后，结果你又倒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呢，等到你的亲人来埋葬你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他们也误会了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你怎么得到洁净？你不能洁净，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？你怎么能回到营中？你怎么能够恢复到当初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定规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失去了自由，你知道自由的可贵；你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你才知道神同在的可贵。弟兄姊妹，神说我与你们疏远了，怎么疏远的？现在你就懂了。所以为着你能重新回到营中，为着你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你需要被洁净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怎么得到洁净？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洁净呢？所以这就是19章的故事。那么19章讲的红母牛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幸好有红母牛。那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一面到处都是死尸，到处都是不洁净，全旷野都被污染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你1000人倒在右边，万人倒在左边，一个个都倒下的时候，你不由得你保持你的洁净，不可能的。这根本身不由己啊，你根本没有办法，你根本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洁净。那你怎么，你如果不洁净，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？你不能来到神，你一定要出到营外去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懂了，那怎么能回到神的？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神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备，那个预备是什么？他为我们预备了红母牛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人盼望在哪里，特别在旷野里倒下的时候，他们的盼望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们下一代能活下去？否则的话，你看连下一代也活不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下一代一定活不了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慢慢的下一代要活下去，盼望都在下一代身上。